我是冬天的人色人，然后我脸上适合颜色可能就真的你不行。
突然想看你们两个交换用，
就感觉会很像就是要去地狱还是怎样。
什么意思啦，你在诅咒我？
没有，我说我也会去啊。
那你先
去，
我也会去啊。
You go first. 欢迎收听姐姐喊什么，我是吉娜，
我是薛妮。
大家好。
Hello.
我们今天是录我们第四季的第七集。你知道我妈现在很夸张，
她怎样？
她上次听完第六集之后
她有听
因为在第五集我们不是讲她出去玩的事情，
对啊对啊，
她说你怎么可以把我讲成那样。
你妈现在有藕包了吗？
然后我就想说，哈，我又没有讲什么，我就只是模仿你一下，而且我已经很就是你知道简化了。
其实我觉得你学蛮像，就是你妈的语气那种。
对啊，
我觉得哦，对，你妈声音蛮低沉的。
对，然后她就说什么，你阿姨听到就赶快来通知我说，你女儿在节目上讲你。
你是全家人都有在听？
就我就跟你说，因为 Fion 来上我们节目的事情，我不小心就在成年的 Facebook 分享这件事情，然后因为 Facebook 有很多
对对，
就是
家长
旧的朋友跟家长们，对对对，然后这件事情就不小心传开了。他听完之后，就是他还就说：“那下一集什么时候出？”而且你知道，他还
太催更，
没错，他还逼问我说：“啊，那个你这样出卖妈妈，收听率有没有比较好？有没有涨很多粉丝？”
你妈想分润是吗？
没有，他就想说：“你这样出卖我，应该对你的节目有帮助吧？告诉我有，拜托有，我应该很受欢迎吧？”很想
没有也要说有啊，
我就说没有呢。我说你以为很有名吗？没有，
笑死。
然后上礼拜他就问我说。啊，这礼拜会上第七集吗？我就说没有，你当我很有钱是不是？每个礼拜都去录音。
你叫他抖内啊，你说妈这么爱听抖内一下、啊、
结果那个裁员你知道追抖内可能会来自我这里。你知道发零用钱给妈妈、
你给他然后让他抖内，
对对对对、
所以等于
感觉不太划算。
好吧好吧，
好啦，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要问一下，不晓得我们节目的听众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个人色彩分析，
最近可能比较常听到，可是以前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韩国近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个叫做个人色彩测试，主要就是透过色彩测试让你更了解并且找到属于自己的色系。那找到色系可以干什么呢？就是让你的美妆穿搭更加分，讲白话一点就是让你变得更帅或者是更美。
但我觉得更实际的来讲就是帮大家省钱。
Yes， 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买衣服就会想说我有选色障碍，好想全部包色。
对，或者是你看 model， 那个 model 穿起来好好看，所以买回来然后发现哇靠，我穿起来超像搭边的。
搭边吗？
搭边的，
有这么夸张吗？
就是蛮多搭边的。
Yeah， 总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来头算是蛮大的，我自己觉得。
对，是老师级的人。
没错，他本业跟我们一样，暂时跟虚迪一样，我没有，
对对对，
我还是就是无业。
但你不是。
呀呀呀，本业是上班族，然后他的副业是韩国第一位全中文服务的色彩分析师。欢迎矮老师。
掌声。
怎么蛮好笑
的。好笑吗？我们幽默吧。
很长，引言非常的长。
Yeah， 老师你要自我介绍啊。
好，大家好，我是矮琳，我以前是台湾第一代的美妆部落客，我那时候用的艺名叫做矮琳，所以如果你是 PTT 时期的人的话可能有听过我的名字。
矮琳老师好。
可是矮琳老师其实不矮啊。
对啊，你在我面前
讲矮，但是我也不高吧。
可是他156，可是我这旁边这个人是149、
我才是真的矮。
因为我出道的时候还没有156，只能这样说。
什么意思？
以前比较矮的时候就有这个名字了。
你后来还有在长是不是？
出道的时候还在生长期是不是？
可能就是一两公分吧。
那也是高的啊。
有一些物量的部分。
对，然后我现在就是定居在韩国，然后以居住的年资来说的话，现在应该是住在韩国第八年。
哇
哇，完全是为了
老屁股。
对
对对，老屁。
对，
我为 什么突然
口急的部分？
对， 对，为了化妆品来，然后目前换了5种签证这样子。
哎、欸，5种真的很多哎、欸，
就偏坎坷啊。
坎坷的故事我们聊到下一集再讲。
好好好，
这一集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老师比较专业。权威的部分
权威
就是关于色彩分析，我想要请老师帮我们迅速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个人色彩分析。
个人色彩分析呢，它是依据每个人的比如说头发颜色啊、眼睛颜色、皮肤的颜色这些东西，以及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会因为光线的折射什么的那些原因，会你的皮肤可以代谢掉的、可以吸收掉的颜色跟反射出来的颜色会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适合的颜色可能会不一样。那我们在这个东西它是有系统的，在欧美国家他们有把这个东西系统化，然后把人就是大致上分成4季，依据你适合的颜色在不同的状况，就是颜色的要素去决定说你是什么季节，那就是可以导出你是比较适合冷色调还是暖色调，那就是可以再细分成你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这样子。
哦，你知道韩国其实因为他们很疯色彩分析这个东西，但是因为坊间其实大家分成2大类嘛，就是冷跟暖而已，所以他们的那个 Olive Young 那个卖美妆的上面，他都有些牌子都会说，哦，这个是暖色系卖的最好的色号，这个是冷色系卖的最好的色号。
对对对对对，
但通常一般人都可能对自己有一点误解，比如说像小红书上面就会很多教学，就说来简单判定你是冷白皮还是暖皮，
就是什么手指放中间之类的，
对
对
对，
對，或者是说你拿蓝色跟什么黄色放在你的脸旁边看起来怎么样怎么样，
会有很多误区啦。
而且我觉得大家好像有一个迷思，就是偏喜欢冷色系的皮肤嘛，
对，冷白皮，
因为就觉得
大家都觉得冷白皮好像比较至尊，
比较有点质感。
我觉得那个是滤镜这个东西开始流行之后造成的现象、欸、
哦，你说以前那种伦敦滤镜啊，就全部都是
东莞
都是冷的，都是冷的。
以前比较流行暖色，
哦、对对对对对，
现在比较流行冷色，这是流行导致的状况，以及就是我们大家会对这东西有误解，是因为你可能通常都是挑，比如说你刚刚说的那个状况，哪个你看起来怎么样这件事情，但是大部分我们都会把自己的喜好套进去、嗯、所以通常看你自己看顺眼的，甚至你喜欢的跟你看习惯的
啊，
缺少就是比较冷静的判断，
就、嗯、哦，我觉得银色也 OK 啊，金色也 OK 这样。
嗯，对，那我自己学的这一套系统是用色彩学去做一个判断基准的系统，所以一般我自己在外面，我在学之前啦，就是也去给人家测色，那他那个老师就是不是这个系统的，其实基本上不是这种系统的话就没有所谓的判断基准，这样很容易就是会依据那一个人的给人的感觉去判断，比如说我就长得比较凶嘛，所以就是被
长得比较凶，
真的我
都是冬天的人，
对，我就被误解成冬天的人，因为我就长得比较那样，
对，长得比较凶的。
你知道我客人给我的 feedback 是，其实老师人很好，什么叫其实老师人很好？
你原来有不好吗？
我长得就是，
因为我必须说，老师在一些公告上面，他的语气是比较严谨的，所以可能会给别人就觉得，哦，这老师可能很有态度。就比如说有你去吃一家很好吃的小吃店，然后大家可能就说东西很好吃，可是老板很凶，就大概就是
这
种
感觉。对，可是你还要去吃吗？要啊，因为东西很好吃。
对，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所谓的没有色彩学系统的测色、嗯、它跟你的测色程序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一样都会用步测。那我自己之前在测的时候遇到的状况是、嗯、那老师就这样测，然后跟你说，哦，这个可以，这个不行。有的时候比较简单的状况，我们自己在被测的人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哇，我这个颜色真的就蛮脸土色之类，这种状况我自己是分辨出来的。但是当你进到很相似的颜色的时候，可能会我们可能一般人的眼睛看不太出差，
就眼睛开始会花了啊。
那老师自己的主观意识，他跟你说这个适合这个不适合的时候，你就会被拉着走。
嗯，
因为你自己看不出这个东西差别在哪里，
所以就是说老师他本身对色彩的研究没有那么透彻的时候，他判断的基准会比较模糊一点，
他讲不出个道理吧，应该这样，
就是 对，
对， 对，
就是他不会跟你讲原因。
对，所以你 有可能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就是很想知道追根究底的人，你就一直想问，可是他就是讲不出一个可以说服你的，
他不会讲，他不会给你机会问，
就是可是他讲不出一套说服的逻辑，所以就是好像啊懵懵懂懂，就是你好像我好像有听没懂这样，可是矮这边可以，他可以跟你讲出为什么，
嗯，
为什么他这样子判断。
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这边，矮老师的流程是怎么样子的，就是做测色会有什么样的步骤啊，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我这边的话，我基本上我自己现在目前进行的状况是会先有一个简单的问卷，了解一下大家目前用色的状况，因为我想要知道大家对于冷暖色的分辨程度。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单纯问一个人说你觉得你冷色跟暖色可以分辨出来吗，我跟你讲90%的人都跟我说可以，但其实都不行
你就误解自己吗？
对，
因为其实在这个概念流行起来之前，很少人在分什么冷跟暖的，
就是没学过，
就对，就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了解，但其实不行。然后第一个反正就是我会知道这件事，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冷暖的颜色在他脸上的差异很大，那我们就需要说让他知道说他适合的，比如说他适合冷色好了，他就必须要在买衣服的时候分辨出这个颜色是冷色我可以买。那所以这个东西我会先了解他的这个状况，然后我会进行一点简单的个人色彩分析相关的一些说明，这样子等一下在测色的时候你才可以了解你自己脸上发生什么事。
脸上发生什么
事，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不一样。
嗯嗯嗯，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会测色，那我这边是会先看一下，毕竟我的重点是着重在化妆品上，所以我会先从底妆的状况，底妆的选色帮大家判别一下，因为很多人在买底妆的时候很有障碍，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色号。然后还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多久没有买台湾的底妆了。
哇超久
我甚至不记得上次买台湾底妆什么。
你知道台湾的底妆非常的喜欢色号都写白皙健康自然之类这种，
对对对，
模棱两可没有说明没有比较性的一个名词，那样子你在挑色号的时候全世界人都会去买自然，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色最自然。
可是它有可能是偏粉有可能偏黄，
就是这种很细项的东西基本上有产品上是有这个东西，第一个可能产品没有做这么细，第二个是你翻成中文的时候你这样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不知道到底哪个颜色是深哪个颜色是浅，
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
对啊，
对对对，
所以在你选色就有很大障碍，所以我会先用机器帮你看一下你的颜色，你肤色组成跟你适合的韩系底妆的色号。那因为我现在在韩国，我接触到的也是韩妆比较多，然后来找我的人大部分都是想买韩国化妆品啦，所以我就是会帮你看你适合的韩国底妆色号，然后再来我们会用色布来帮你测色，就是先用简单的让你看差异，再来用详细布就可以知道说你到底是什么类型这样子。
所谓的色布就是会有它会有四个色系的颜色嘛，很多块的，
其实是很多色调的颜色。
对对对，就是它会拿着一个很多颜色的色布，然后让你在脸旁边测试看看你配合上什么颜色，
清浊深浅等等的。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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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会比如说你比较适合比较浅的颜色还是深的颜色，比较鲜艳的还是没那么鲜艳的，或者是有没有带灰的颜色，我们透过这些颜色的要素得出来的结果组合起来就可以导出你是什么季节的人。
我必须老实说，上一次我去测的时候在后半部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恍神的状态。你在那边看你真的会看到花掉，因为它那个色布总共有几块啊？
超多的，
186。
然后你要一个一个测完。然后我跟你说，大家真的，如果你要去测，你一定要带一个朋友在旁边，因为你
帮你看，对 对, 對，旁观者清。
很多人坐在那个位置都看不清楚。
对 对, 對，
没错，朋友在旁边就是，就吃个零食在旁边走来走去看你，这颜色好看哦，就他就帮你看一下。
对对 对, 對, 對。
可是你自己坐在那边就想，要测到什么时候？这个颜色，我眼睛已经开始花了，你知道，就是会搞不清楚。但是老师不得不说，他真的是从头到尾就是那个 mental， 就是
对对啊，而且他从头到尾都很冷静。
对。
我就是一个冷静的人啊。
比如说有一些颜色一放，就会说看不到你的五官了。
老师有一个蛮好笑的，就是他要说有一些颜色，就是你放在你脸上的时候，他要说你想请病假的时候，你可以穿这个，
很实用。
对啊，所以我就说，
不适合的颜色还是可以用，
对 对, 對，还是可以用。以及就是我觉得老师这个测色其实是帮助你了解自己，不是说你只可以用这些东西。
不然老师，你现在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用错色会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有可能会看起来没精神，或者是显得更黄，或者是比如说穿了衣服跟没穿，就像裸体，因为融为一体的这种状况。
你说五官消失，
肉胎
会有，就是或者就是走过来只看可能穿一个大红色的衣服，但是不知道是谁走过来这样子。
他盖掉你了，
太显眼，对对，就是衣服穿人的一个状况。
把你的把你五官稀释掉，
对，就是你会变得很平面。
那如果穿对颜色就等于说你更能够去衬托这个人的，
对，他是衬托你，不是是你穿衣服，不是衣服穿你了。
这概念很赞
那你自己有什么 NG 的颜色吗？
我有啊，我不能穿莫兰迪色，任何着色，就是我那时候测完的结果，就是虽然说我也是有分四季有深浅什么的，可是老师那时候有跟我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如果 one pick 的话，这个颜色的清浊度对我来说很重要，就只要是青色其实我看起来都不会差到哪去，可是着色真的就是跟大家变一样。
因为这些要素有很多种要素组成嘛，但是每一个人对他来讲最重要要素不太一样，
你会
有
个 one pick，
对，有的人可能他清浊影响很大，有的人是冷暖影响比较大，所以有的时候清浊反而影响没有那么大的人的话，有没有带灰其实没有关系。
我就是那个带灰就非常不行的，
之前是哪一部宫斗剧？
就是那个、啊《延禧攻略》啊，它里面所有颜色都不能用哎、欸。
对，它因为那部戏红起来之后，大家都开始疯狂找着色的东西，
对，然后开始做什么美甲，然后全部都一系列给我那个颜色，然后就是哇，弄了之后就等于白花钱哎、欸，所以我都没有，我都没有用，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哦、虽然那是在测色之前，但我就知道自己手放向那个色板那个 charts 的时候，就觉得哎，蒙个以上哎，
就是。就是比如说你去做指甲，然后它不是为了涂好很多那个色板，對對對對對，那也类似色布的概念。
对对对，那你放到我手上就哎、欸，就
怪怪的，
蛮丑的。
不过其实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手跟脸的颜色可能会差蛮多的。
那手会是别的色系吗？如果
有可能啊，就像比如说我脸这个颜色，那在台湾可能大家骑机车手晒超黑，是不是不一样？
那如果手晒的比较黑的话，它会进入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从冷变成暖的感觉吗？还是？
这个真的每个人状况不一样，但因为我们主要看的是脸的颜色、嗯、那你说脸，有的人会问说这个你晒黑，人晒黑会不会改变色系这件事情，其实假设晒黑，那我们因为我们会白回来，所以我们不算在这个常态范围里面，基本上是算不会变，因为是短期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晒黑之后，假设你原本色的颜色比较浅，那可能会变得深一点，只是要素不会变，比如说像 Siri 的状况不适合带灰的颜色，那晒黑一样还是会适合，就是不带灰的颜色这样子。
还好我本来就很黑、
嗯、你之前也有说过那个荷尔蒙改变嘛、嗯、所以是生小孩有可能会造成改变的状况。
对，因为生产是一个荷尔蒙蛮大的改变的例子嘛，像可能有的人生完之后可能肤质都变，或是头发都变成自然卷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这个会影响肤色的。
有
什么都可以
变，
人生完变自然卷，
我朋友就是这样、
啊、
对对对，这个荷尔蒙的关系的确是有可能会影响，所以我蛮想要测试一下就是这种 case。 然后我目前手边有两位
贝拉人气啊，
对，然后还有 Beyond 啊、
哦、而且老师之前还有说小孩不可以测，
就是小孩的、那個、
还没长好，
就也不是说不可以测，就是
没有意义啊，
测了会变是吧，
有可能会变啊。你想想看，今天如果是男生的话，他有变声期、欸、哦，那变身完之后他难道 你现在的肤色跟你小时候一样吗？
差不多吧。
我不是、欸、我小时候超黑的、欸、
从小生出来就黑，
我从小就黑的欧巴爹、啊、
我也是欧巴爹啊，可是我现在不是那样吧。就其实人会变，所以我觉得你要在你的常态测才有效啊。
嗯，你小孩好像也不用 care 那么多、啊、
小孩干嘛、
啊、随便穿就好。
小孩就随便养啊。不再 care 啦， care 我们大人比较重要啦。
乱讲话，
政治不正确，政治
乱讲话、
欸、不过我必须说我现在遇到最年轻的客人是刚满18岁、
哦、
真的是高中刚毕业，
嫩妹嫩妹，
然后是而且还是妈妈帮他报名的、欸、
哇，
那这年纪就比较有意义了吗、就是、
其实可以，就是高中毕业，然后大学前，就是跟 Fion 之前讲的一样、嗯、大学前其实还蛮适合做这个的。
你觉得对这个对你的帮助是什么？
我做完之后，因为其实我以前是读广告系的嘛，然后广告系的第一堂课就是色彩学，所以就是我是学过专业色彩学一套的人，所以就基本上我知道老师在讲什么，只是因为没有做过个人色彩分析，所以其实可能因为我花很多钱买衣服等等的，所以我大概知道说哪些东西是适合我，可是因为没有一个原理在，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为什么 why，
你这就是用钱堆起来的
know how， 对对的 know how，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就是基本知识，然后可是因为上完课之后就是有点找到正解的感觉、嗯、就老师给我了一个正解，
就是你等于更通透了。
对，我以后就完全不用去试那些我好像觉得哎、欸、那颜色其实蛮漂亮，我来试试看，这样就是以后那些就是我的拒绝户，像是莫兰迪色这种东西。
但其实老师还有一个重点重要，就是你知道什么颜色适合你，但不代表说其他颜色你就完全不能用。
对，
可以放在比较离脸远一点的地方。
对对对、
嗯、因为我们毕竟看的是脸的颜色，所以当你遇到是比较你喜欢但是你不适合的颜色的时候，你就让它离脸远一点啊。
对，
但是你还是可以买
鞋子啊或者什么
包啊，
包包
你包不会一直拿在脸旁边吗？
对对对对对对，
拿在脸旁边好笑。
而且我
觉得是广告吗？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老师会跟你讲说哪一些是顺色，比方说你今天以前啦，以前可能你可能会觉得说比如说我腮红突然用个橘色，然后唇膏突然用个大粉色，然后就是因为这两个都是很夯的颜色，最近最红的彩妆等等，你一起用出门，可是你经过这个测试之后，你可能就会知道哦，如果我今天想要画一个暖妆的话，那我就得要从头到尾都是暖的，不然会很怪，这样子种
哦，
就是你知道，你会知道那个逻辑在哪里，
你会知道，因为我会跟你说橘色没有冷色，没有橘色，
对，冷色没有橘色，对对对，他会跟你讲。然后其实有一些颜色是有冷暖的，对吧？可是像橘色就是没有，
只有橘色是暖色，其他的颜色冷暖都是比较级
哦。
对，
哦，所以同一个颜色你可能可以用，就是你是暖肌但你可以用蓝色或者是紫色。
對，也有就是适合暖色调的人用的冷色。
对，就是很神奇。
我必须说在测完这个个人色彩之前，我是从来没有买过橘色系的彩妆的人。
可是吉娜是暖肌。
对，可是我是秋暖人，秋天暖色调的人。
我是微惊讶欸。
对，
就是我顶多可能去买一些比较深的红色
咖吧，咖色，对，
咖
咖啡色
带一点咖的颜色，可是没有，就橘色是完全不在我考虑范围里面的。可能我小时候觉得在我脸上不好看，可是那天他帮我测完之后，我一上去就嘿，
气色变好，
其实蛮好看的，就是也算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
对啊，
就是我真的不用花时间去试一些无微不微的颜色，
樱桃色之类的。
Oh no，
樱桃
有一些不敢想象哎，
有一些很恐怖的颜色是你就知道不可能会去试，比如
说就有点像是因为我们
pink，
对，然后或者是我们两个，我是冬天的冷色人，然后我脸上适合颜色可能就真的你不行。
突然想看你们两个交换用，
欸，就感觉会很像就是要去地狱还是怎样。
什么意思啦，你就诅咒我。
没有，我说我也会去啊。哦，
那你先
去，
我也会去啊。
You go first。 我在后面等你。
但其实应该说我也是会化橘妆的人，但现在因为测完之后我就会选一些粉带橘的或是比较暖一点的紫色。
就是你知道艺人这个职业他必须消化各种造型，所以他有时候他也有他自己的个人色彩，但是有的艺人可能有测过，有的可能没测过，只是我们在他们的造型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时候他看起来就特别美，有时候看起来就是
对对对，
这造型是得罪造型师吗的这一种评论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被用错色。
哦，那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接触色彩分析的？
个人色彩分析这个东西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在韩国算是有一点点流行，疫情前。那时候我刚好是打工度假前的时候，我就有各种体验这种活动。那时候是 Etude House 有做一个线下的服务，然后我有去给人家测过。再来那个时候 Innisfree 有一个就是自己自我检测的方式，也是类似的东西。然后接下来的话比较大红应该是疫情结束左右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又是想说上一次那个 Etude House 那个就是测得太简单，而且我觉得好像不太对，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再去付钱就是再去测一次好了，然后就跟朋友一起去测，然后测完之后得出了一个结果，就是被测成冬天嘛，因为毕竟就是
比较凶，
而且我素颜长得更凶。就测完之后，我们一样会带彩妆去给老师看颜色适不适合嘛。那时候我用的颜色呢，就是他说我用色用的蛮准确的，就是我分辨颜色能力蛮好的这样子，然后就。当时陪我去的人就塞让我去学这个东西，就是Fion。
对，
因为我毕竟是因为化妆品来的嘛，那我之前因为有在爱茉莉实习过，那基本上还是做那个产品教育这一块的东西。我自己发现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产品教育，就是因为你也知道化妆品的职缺很多都是那种什么Channel MD 或者是 Marketing 之类这种东西，
對對對，就是卖如何卖这个商品，
销售快的。
对，但是因为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卖东西的，我自己也做过代购，我也卖过化妆品，我真的觉得很烦。我以前在台湾也是做化妆品相关的，也算是就是 online MD 的工作啦。我真的是非常的对业绩完全没有感觉的人，看那数字，
就是做 BM 的那个特质啊。
但是因为我又没有化学底，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一直有在化妆品这个产业里面寻找我适合的工作。那直到我去做了那个之后，我发现我蛮喜欢就是产品教育的，因为其实你在分析产品这件事情，你现在很多人都会讲说，你可以做 YouTube， 不是也是在做这种产品分析吗？但是因为我的个性很急的关系，我买新品的速度是赶不，就是太快了，
赶不上产内容，
对，我根本就没法抖啊，做不到。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做这一个工作可以推荐产品给人家的话，可以结合产品教育，那也可以让我放心的继续买新品，
有借口正当理由在研究。
对对，就不然你知道只有 in 没有 out 这个产品的部分，我家真的会爆炸。然后我就想说哎，好像可以去学一下。其实我当初学也没有说要立刻出来做这件事，只是就想说要不然学起来放也 OK。 哎，虽然其实那个学费真不便宜，然后加上就是材料什么的，而且因为我那时候一边上班一边学，就是周末都去上课，作业很多，还要考试什么的，我大概学了应该有4个月吧。现在房间可能有一些短期课程，我觉得好，大家自己去试试看。
短期课程是那种
3天5天的那种，
然后他就可以出去教人了吗？
出去帮人家测色
啊？
两位因为
可是因为我没有比较过那个正式学完一个课程跟短期速成班的内容，所以就没有办法评论他们怎么样。
对对，所以我不说人家怎么样。 总之我就去学了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就刚好那个时候那个老师就很逼大家要创业啊，然后我就好吧，我就是那个被逼就编得动的，你知道月亮金牛
欠编，
我就毕业论文就可以写完啦、啊、结果因为我本来是想说做这个之后就本业可以辞职，就发现不能辞职欸，然后可是因为一旦开始就收不起来，
头都洗下去了，
收不起来，真收不起来。对，
我们刚好像没有介绍到，就是总共有四个色系嘛，春夏秋冬、嗯、然后暖色系是哪两个？
春天跟秋天是暖色，
然后
夏天跟冬天是冷色。
现在测了几个人了？我最新看到Fion 那边
300多吧，
他是写说300，那现在应该搞不
好应该500多，
可能有500了、哦、
有600吗？我不知道有没有600，有一定有500。
因为比如说像人家的心理咨商都在讲说哦，这个人咨询过几个时数，嗯、就是用这个来衡量他的资历嘛、嗯、那老师现在资历
一定有500、
啊、不得
了
欸。因为 我就是测完之后我会统计大家的结果，因为我自己很好奇就是来找我的人他们的大数据，就是什么季节人最多、嗯、什么样的数值人最多，所以我都会把那个结果拍下来然后丢去累积这样子。目前还有一批是没有空整理的，但是应该有500多。
那你现在测大部分都台湾人居多嘛？
台湾人最多，然后香港人也还蛮多的，然后比较少数的有时候有遇到澳门，然后中国也有很少数，还有从新加坡来的，马来西亚也有。
台湾人有比较多的颜色吗？他们测出来之后，结果上面
季节之类的。
我上一次统计完300多人，那个时候统计完的结果是夏天比较多一点。可是这一批我觉得也不太一样，因为你知道样本越大越会趋近常态分布嘛。
对对对
对对，只要写过论文的人很敏感，
没错，你的 sample size 会影响的结果。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样本再更大的话，应该会再更平均一点。
所以就其实跟你国家地区那些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可是这个我觉得跟人种是有关的。
对啊，因为台湾也毕竟是那种很多民族的。
对
的一個
有这种状况、嗯、那还有一个 case 我觉得很特殊，就是混血儿。
哦，
我有测过、
這個、很好奇、欸、
测过一些混血儿，就很但很少，因为这种 case 就是毕竟我们身边可能
本身就蛮少。
是台韩混的吗？
有台韩混的，也有1/8是欧美国家的那一种的。
嘿、hey, 好远、欸、
特别、啊、嗯，但是我遇到这种就是他可能在他的肤色上可能彩度比较低。哦、oh. 是白没有错，但是彩度比较低。哦、oh.有会有这种状况，比如说黄色特别少，
彩度低就是比较
没那么显眼。
对，
那是算哪个？
简单的讲叫做它肤色看起来比较没有血色。
哦，
就是偏苍白。
对对、哦，简单的讲的话，
那他后来测出是什么颜色的人？
我遇到 case 不一样啊，他每个人的状况真的不一样，所以我身边
有暖的苍白跟白，那跟冷的苍白，
对对对、
哦，可能跟他五官有关系。
因为如果
跟五官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是看我只看就是他的肤色。因为有的人会说，那就是那个，如果你今天长得比较可爱，会不会被分成春天的这个问题？眼睛比较大的，眼睛比较大的人，难道都春天吗？没有一定，所以眼睛比较大的人都一定是暖色吧。
我隔壁这个也很可爱，但他是冬天、
啊。对啊，我是冬人、欸啊，我是冬天还是深色的人、
欸？对啊，所以其实这个跟你的长相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难怪我每次就是到秋天都觉得我特别漂亮。
我也是觉得我冬天特别漂亮，我现在就是特别漂亮的时候。
因为走在路上那个
这跟季节有关吗？
银杏都在
你的背景、啊、你的背景就是你的颜色、啊、
欸对，上次有个客人问我说，就是这个跟你在四季的时候的颜色会有变化吗？我说没有关系，就是只是那我们把颜色分成四季，是在大自然在那个季节上呈现给我们的颜色是冷色还是暖色，这个东西的差异跟那个季节的时候的你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在每四季都长一样。
可是我真的在那个季节比较漂亮，
应该是光线的问题。哦，
我跟你说，我真的觉得进入夏天我就很困扰，因为街上卖的衣服都是我不常穿的颜色。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那种很亮的，比如说亮橘色啊，可是夏天就很喜欢卖一些浅色系的，然后彩度很高的东西，我就
那就 pink 这样子，
不爱。
你知道，就你这个困扰，就是那些适合浅色的人有一样的困扰，他们到冬天都觉得他们没有可以穿的衣服。
恭喜啦！
没有，我们也有可以解套的方式啊！你就去买一条浅色的围巾就好了嘛，
最靠近你脸的东西，用你的颜色。
哦，像你夏天可以戴一个深色的帽子之类的啊。如果硬要套在身上的话，但因为我个人就是虽然做这件事，但是我是非常不在意这件事的人。
或者是说你到不适合那个季节的时候，你就专攻那个黑白灰
也是可以。
因为黑白灰我会跟你说你比较适合哪一种。
哦，所以就是无彩度的颜色也会有比较适合的类型。
对对 对，
我好像是比较适合黑色的。
对，
老师，那我会适合黑色吗？
你就是你适合灰色啊。
我灰色我也蛮适合的。白色也可以啦，我觉得，我自己觉得。
等一下，我有个问题，老师，你测的比较多都是 女生对不对？
对，
那有男生吗？
有，
因为我男生也很好奇、欸、就像我男友，我男友之前有去测，然后可是我就想说，哎、欸，该不会只有他来测吧？
有男生，有男生，
那男生如何？
男生大部分都是女生带来的。
哦，就是男友老公顺便测一下，
有这种，有这种，但是我有遇过，就两个男生一起来的。
哦，那男生大部分是什么季节？还是
我跟你讲，我男生我真的
有一个逻辑在吗？
我目前真的没有办法跟你讲结论，因为男生样本数太少了。
哦，
嗯。
又是一个太极端例子。
对，
我
觉得这个样本数真的太少。样本男生有
十个
，嗯，大部分都女生啊。
可是男生就是被拖来那些人，真的会对这有兴趣吗？
还是他们结束之后有觉得 ，Oh my God， 好哎、欸，这样
有这种 case，、oh. 也有那种真的也是就是会化妆的男生，那也有音乐剧演员来测过、oh. 舞台剧的那种。
哦、oh. ，韩国人吗？
台湾人，台湾人， oh.
那蛮不错的、啊，因为他也。舞台就需要穿很多，
还有网红，马来西亚网红男生、哦，嗯，他在这边念语学堂，很想测色，这样
帮助是很大的耶。
对啊、
這個，
而且我记得老师他在测男生的时候，因为我男友那时候来测的时候，他有帮你测各种颜色的灰色，
嗯，
因为男生很容易穿到各种颜色的西装，不同灰阶的那种、嗯，然后你是适合哪一种灰这样？
而且灰色也有冷色跟暖色，
对对对对对，灰色有，灰色有。就蛮神奇的，我觉得。然后还有什么领带啊？因为你那些灰色有可能影响到你穿西装的样子。
哦。
就大家可以选西装的时候，你结婚的时候可能对、啊，或是正式场合什么的。
哎、欸，对耶，
对
啊，
男生也需要、啊、
重大场合的时候很适用。
嗯嗯 嗯, 嗯。
你需要你看起来比较美的时候。
对，然后还有需要你看起来比较病的时候。
说
我一直很在意这一块，
很想请假是不是？
对。
然后我家有一件就是蓝色亮蓝色 man to man 躺在衣柜，我今天早上翻到的时候我还想说这我是不是应该要丢掉，但你
歪的吗？
不是 cos 的
哦、oh。
然后但你刚刚这样讲了之后，我就发现那我以后可以穿这个去装病，因为我真的之前我在测色之前，然后我穿这个我就觉得什么东西，
很像冰壶，是不是？
就这颜色你拿在手上看是蛮可爱的，但我一穿上去就觉得我的脸发生什么事，就变得很奇怪，很奇妙哎、欸。
就是帮你把这些状况，就跟你讲你为什么我穿这种颜色的时候会有这种状况，那你看你自己选择你要不要避开。
对，然后就是找到它的正确的用途，比如说想请假的时候，
对对对，要请假的时候，
然后我就素颜再加上穿那一件浅蓝色衣服，然后去公司就可以跟老板说，嗯、今天
就是咳两声，他就叫你回家。
对，看起来真的很病，然后病到不行，
笑死。
对你自己来说啊，你学习完色彩分析之后，你自己有什么比较不同的改变吗？
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学这个东西之前，我已经算是我算之前被误诊过两次、嗯、所以我总共加上我自己学了之后测出第三种结果，所以四季里面我已经收集三种季节了。
那你有哪一个季节没有？
春天没有
哦。
正确的是暖色嘛，所以其实春天的产品我本来就会用，不想分这么细的时候我就会用。嗯嗯，所以其实我四季的东西本来就是都会买，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在我脸上会怎么样。那因为我以前是就是美妆部落客的关系，那个时候可能会很喜欢把那个时候流行的产品放在脸上。那我再回去看我以前照片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我以前会留下这么多的黑历史呢？
就是问号问号照片，
就是当时流行这个东西，但是我看起来真的很像在生病，这种状况很多。然后其实因为我自己之前我的经历比较，除了化妆品之外，我以前有做一些设计相关的工作，跟以前本来差点要去念美术班这些东西，所以一直都是用很多颜色的一个就是人生用了很多颜色。那我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实物经验变成有点理论化，我终于知道说这个是为什么这样，
嗯，
只是等于是印证而已啦。所以其实我在这个在适应上并没有太大的困难、
嗯、
然后我学完之后，当然彩妆我本来就是知道要买怎样的颜色是适合我的，但是我自己本人不太在意衣服
还有头发颜色啊。你也很不在意？
他我有跟设计师说我是什么季节这样子，然后我说我要深色、oh. 他应该说他不用拿色板给我看，我觉得无所谓啦。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很不在意这个，比如说刚说的那种比如说适合金色饰品还是银色饰品这件事情，我是适合 24K 金色的饰品的人，但是我没有想要走那个风格，所以我都戴银色，但我就觉得无所谓啊，我自己不在意就好了。
嗯，
对，因为我虽然是测完颜色，但是我是一个最没有被这个东西局限的人，
不要被那个颜色绑架。
对，
没错没错。那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他测出来但他心里有一个很想属于色系的那种客人，就他会一直否认，哈，不是吧，我可能不是，
拒绝承认。
有那种他喜欢的颜色不适合他，但是他还是喜欢他喜欢的颜色的客人。
哦，他有，他会承认，但是他日后还是会继续用，
但他看起来就不太开心了。他就是嗯，好，尊重他，以及我可以挑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颜色给他。
哦，就说你可以退而求其次，那你真的不喜欢这一系列的话，
你就用那个这样。
哦，
对，因为通常会比较固执这一块的人，他年纪稍微都大一点，因为他已经喜欢这个很久了。
嗯，
对对对。因为大部分来找我的年纪最大的有七十几、
oh.
然后大概在六十左右会比较固执一点我目前遇到的状况了。
七十几我只能说非常好学。
对啊，怎么会
就Fiona妈妈
被女儿带去，
但是她非常的认真听，就是她就是真的是来学的很喜欢听课的人，这样子也是有很多这种 case。
牛牛你要来学吗？
那牛牛
喊话，现在是喊话吗？
直接隔空以为有通电话
突然 call out。
但是我妈带来的朋友好像还是七十几岁。
你妈是什么颜色？
我妈也是吓我一跳。欸，因为我妈是春天，然后是 bright 鲜艳
的，少女的颜色。
对
啊，鲜艳彩虹色系那种。然后我就想说蛤，你适合这种颜色。然后我那天回台湾的时候，我就跟我妈约，然后我们就在公车上遇到，我就一上公车一回头看，那不是我妈妈。结果一回头看，
她穿的那个颜色吗？
不是，你她穿了一个很鲜艳的颜色就算了，你知道吗？整车的人都很鲜艳傻爆我眼
台湾配合他，
台湾有这么爱这么鲜艳的颜色啊？
欸，可是不得不说台湾人真的，台湾的长辈们就很勇于尝试鲜艳的颜色。
你说阿姨色吗？阿姨子
不好这样子说，
就是，
因为我们
看起来比较气色吧，
就是他们会喜欢比较看起来有精神的颜色。
对对，
但其实就是你现在通过色彩学，你可以告诉他们，就说不是说颜色亮了就叫做有精神，而是要那个颜色还要配合配对到你的自己属于的那个色系，才会让你真的有精神，对吧？
对。
所以那天我妈看到我妈跟她朋友出去玩，然后拍了一张合照，我想说天哪，我妈是在里面最鲜艳的，她是有在听我这个结果的吗？就她有在 match， 她有在跟着穿的。
有啊，
吓我一跳。
有啊，妈妈都会默默的耕耘。
对啊，
我说自己不用，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这样啊。
所以牛牛不要再瞎买一些鲜艳颜色了。
对，牛牛要先测。
结果她真的适合怎么办？
我觉得依照就是你知道
他的依照他眼光，
依照我的学有点就是大概知道是要怎么判断大概大概
你用那个什么眼
肉眼先扫射一下应该是
feeling 吗？
对 feeling。
但是因为我妈她就很爱买，就是传统的会觉得说哦，颜色亮才喜气啊，看起来才有精神啊，她就是属于那一派。可是比如说像韩国跟日本，基本上他们在就是尤其是秋冬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街上的人都是很暗的，
彩度比较低。嗯，
对，跟他们的环境有关系吗？
我觉得是文化。欸，
文化。
对，
不想要太明显。
因为我是念韩国文化学系的，我后来念的研究所是念韩国文化。然后韩国文化的话，尤其是我自己的论文研究主题是比较偏通作，就是
同
调，这个叫做同调现象。
嗯，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不要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现象。
嗯，
那因为韩国人这一个真的很严重。
哦，对，
所以他们就是不想要很突兀，不想要踢故事讲那种。
我知道
不能太显眼。
嗯，我跟你说这反映到什么。比如说你们同事内啊要去参加一个人的婚礼，然后他们就会事先马车，就把 把那个金额，他就说你不要，
哦，金额，哦，我以为穿衣服嘞。哦，
对，金额，你不要一个人，比如说人家都给十万，你给五万，不要特别明显，就哎，怎么就他给比较少，或者是哎，怎么就他给特别多？除非你们真的是很特别亲近那种状况，其实是例外的。
嗯，
不然他们就会说哦，我们就是大家给多少就给多少，我们就是都配合这样子。
嗯嗯，有配合。我是之前在我刚来韩国的时候吧，就有被一个现象吓到，就那一年好像特别流行飞行外套，整个韩国的人全部都在穿飞行外套。就是我可以理解说，如果那个东西现在流行，这个元素流行的话，那全部的人都在卖。可是在卖不一定你要买啊，整个首尔的人都在穿的意思就是所有人都去买了。可是因为这个现象在台湾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发生，说我流行了什么，可是全部满街的人都在穿这个东西。
我觉得台湾比较反映这个东西是在食物上了。
哦，
就这个东西现在很红，全部都卖那个东西。
对，确实
韩国没有
食物，韩国糖葫芦啊，
韩国就是跟风啊。
对，全部都是。然后那一阵没了就没了，现在也没有飞行外套了。
对，
偶尔还是会有卖啦，
就蛮少。
你知道他们不是到冬天的时候穿那个羽绒衣都是黑吗？
黑
一片黑。冬天台湾韩国的那个职场不是都会有衣架吗？
对，
你找不到，
会拿错，
会拿错。然后我不是买了一件银色跟你一件一样的那个外套吗？我关在没有跟你讲，我放在公司，就是每个人走过去都问说这件谁的。 是有多突兀，
蛮好笑。但我们公司还好，就是
因为我们公司老人比较多啊。
哦，我们公司年轻人，所以大家的衣服都蛮缤纷的。
但是我们也有遇过，就是我也有觉得，可能我搬到不同层之后，这一层的人才度比较高，哦，年纪比较大，真的真的真的有差，
才度比较高，
真的。
同调现象其实台湾也有吧，
台湾也有，只是我觉得在外表上这件事韩国的影响更大。
韩国
他们在意别人的眼光啊。
我觉得韩国人就是骨子里面不想要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情绪更强烈一点，可是台湾可能就是哦跟一下流行啊，跟风啊，这样我觉得心态上比较轻松。
对对对对，而且韩国还会被教育说你不可以跟别人不一样，
就像之前啦，比如说刚开始流行长羽绒外套的时候，部分学生可能家里其实负担不起一件新的长羽绒外套，但他们就是觉得还是要想办法买一件给小孩，不然我小孩会被排挤，
就蛮严重的，
就很可怕。突然讲一讲觉得有点沉重了，
有没有？对呀，
感觉这个可以另外开一集请老师来讲一下韩国同调现象。
那我要把论文挖出来是不是？
请问脑中不能调资料吗？
我写完就忘记。金鱼脑的部分，
金鱼脑的部分
严重，
是不是？
所以其实老实说，我有时候测完了，然后那个客人就说：“哦，他怎样怎样。”他就问我问题，我都要去挖一下资料，因为我真的是测完就不会记得你是什么。
因为太多人了啦，
太就是我真的就是有失忆症。
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你脑中留太多资料，对自己造成一个负担，
对啊，压力很大。
放了很多化妆品在里面，放不下一些别的。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同时测出他可以使用两种色系的？
有这种人的话，我们会叫他跨季节的人。
那有跨季节的人吗？
有啊。
你现在有测出？
有啊。
可是跨的时候，他是跨冷暖都可以跨吗？还是说只能跨冷色性的两个冷的，或者两个暖的
都有？有的人他可能只要是冷色他都可以，那可能深浅影响不大的，他可能就是跨夏天跟冬天。那或者是有的人可能他冷暖没有影响很大，那可能比如说他只要浅色都可以，他可能是春天跟夏天之类的。
好吃香的人，
对啊，
对，是有这样子的人，
蛮爽的。
因为把人分成四季，毕竟只是一个大略的分法，那就是会有人卡在中间嘛。
就像 MBTI 一样啊。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像 MBTI 啊，因为你看 MBTI 不就是组合吗？内向型、外向型，我这也就是彩度啊、明度下去组合啊，出来一个结果，然后把你分类成哪一种一样啊，
而且都是四种。
对啊，简单来说。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你当场测完最方便的，就是你可以马上带着那个结果，新鲜的结果去
Olivia。
对，因为你就在韩国嘛，然后你就直接去找一家美妆店进去啊，我把老师刚刚介绍的产品我全部扫回家。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厉害，因为它会测你肤色的亮度，
对啊，还有黄度，
对，它准确跟你说你是哪一个色阶的。因为有时候你真的去，你可能有时候真要靠临柜去测彩妆，你才能实际知道说我的肤色是比较接近哪一个粉底的。
对啊，
但是老师他会直接帮你分好
但是我必须说，就是假设都是21号好了，可是每个牌子21号出的亮度可能会不一样，所以还是会有点这个状况。那因为我个人是有好奇的产品，我就会买用用看，所以我可以在我能推荐的范围里面跟你讲说，比如说这个牌子的这个色号有点太黄，不太适合你之类的，这种状况
就是你已经已知的产品。
对对对，我可以排除掉一些，可以大概跟你讲你比较适合什么，这样子
这样就很方便了，就是所以说就是为什么要来韩国找他测。
对啊，就是情报很直接，
就是其实也有一些台湾的业者打着是学韩国这套之类这种说法的，但是可能他们接触的产品没有这么多。对，那因为我就是为了这个第一手的化妆品的情报而留在大韩民国的人，所以
叫你一声老师。
没错，号称死都要留在韩国，对吧老师？
也没有号称嘛，是真的
就是没有想要回去啊。
那我们
我妈表示，
妈妈表示，
妈妈不要停。
女儿什么意思？
她知道啊，
妈妈一起来啊。
据说矮的妈妈还因此去学了韩文。那这所有之后关于他学色彩学之前的故事跟韩国一系列怎么纠缠的故事，我们 留到下一集再讲。
好想听哦，好想现在开始聊。
那听完今天的节目，不晓得大家对色彩学有没有更深的认识呢？或者是说啊，老师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就是如果说到现在可能他还没有准备要来韩国找你做色彩测试的话，他们平常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小撇步，怎么样找出可以稍微不要那么突兀的颜色？
其实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有蛮大的一个障碍的， 因为你自己看还是会往那个你喜欢的颜色去靠近、啊、只是说如果你硬要这样子分的话，女生如果是彩妆的话，我建议就是选橘色跟粉色，然后看你比较适合哪一个。
哦，就
这样，就是至少冷暖可以调出来。
哦，
因为
直接上脸测测看，这样
看你觉得你比较适合橘色还是比较适合粉色。那比较适合橘色的话就是适合暖一点，那你比较适合粉红色的话，那可能就是比较适合冷色、嗯、这个只是非常非常粗浅的方式。那如果不是彩妆，如果是像男生的话，男生可能就是只有穿衣服的问题的话，那我个人的建议是你可以选一个蓝色跟一个咖啡色，
哦，来比较看看、哦、
对，因为这个以男生的衣服里面这两个颜色算是比较常可以接触到，那它也可以简单的分成冷色跟暖色的一个状况，
很不错哎、欸嗯。
然后你如果为了避免自己的喜好影响那个结果的话，你可以
叫别人看，叫别人看，
拍个照，然后请别人帮你投票一下、嗯、
然后记得要在同样的环境下拍照、嗯、
就在家里对镜子拍啊，
光线会影响很多，背景颜色也会影响很多、
哦、你不能
所以要找干
净。你不能一张照片去外面那个大太阳底下拍，然后一张在室内光拍、嗯、
对对对，那个光的颜色会影响，所以我在测色的时候环境非常的嘎大了，我
对
毛很多，
老师他多辛苦，还要背着一大堆器材去找一个合适的场地来帮大家测色，
没有办法测出准确的结果的话就是白测。
其实我自己在测完之后我也觉得就是在省去了我很多就是乱买颜色，比如说乱买化妆品啊，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大家试色结果就是哎、欸，好几个颜色上嘴都好好看，可是上的是其实是别人的嘴，你知道吗？
对啊，
然后自己就没有失去那个辨别力。
对对对，
但是等你真的测出来之后，当然你可能在你不适合色系里面还是会有一些你真的很想要拥有的颜色，但是就是在这之前你可以先过滤掉非常非常多你根本不需要花那个冤枉钱的路程。
我觉得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省钱，
没错。好啦，那听完这集节目，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对个人色彩分析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呢？如果你们想要测试的话，也欢迎参考老师的 IG， 到时候我们都会放在节目栏下方。那下一集的话我们会继续探讨一下艾琳老师他人生到底为什么这么的曲折然后到底
韩国的爱恨情仇吗？
对，到底有多爱韩国。那
我没有爱韩国啊，
他是爱韩国彩妆啦，
我是爱化妆品。
爱韩国 No 化妆品
No 化妆品 No 化妆品还用日文 No 化妆品，
我要尊重韩国。
我等下就
没有啊，没有
我等下要被日文洗脑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五星好评加留言
哦，如果大家有钱钱的话可以就是送我们一点点
补贴我们的录音室小基金。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